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以弗所书五章的31-32节。保罗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我们第七次灵修以弗所书第五章。透过保罗的讲论，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基督与教会奥秘联合的教义，他呢也无从真正明白婚姻最深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当然，我们对夫妻之道有更深的体会，也会更有助于我们来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保罗在这里所特别要让我们领会的是基督与教会的联合的奥秘，成为我们婚姻中啊一体和相处的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和源泉之所在。这跟我们在婚恋辅导中常用的思路正好相反。我们呢常常说，当丈夫越来越爱上帝，妻子也越来越爱上帝，他们的一体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这样呢，无形中啊就常常变成了利用上帝，让我们的婚姻啊更加美好、快乐和幸福。但是保罗却特别用基督与教会奥秘的联合作为根基，完全以神为中心，来让我们把婚姻放在一个一体的上帝神圣秩序的架构中来思考。一说到奥秘，很多人就想啊，我就连想也别想了，他就把奥秘当成了不可测不可想的一种道理。这是错误的。有的一说到奥秘呢，就认为只要我肯想就能想明白。其实这两种都是错的。圣经里讲的奥秘，前边我们在讲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也提到了，它更多是指必须得谦卑，依靠圣灵的指示，依靠圣灵的大能。也就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赏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来明白这夫妻一体的奥秘。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并不只是外在的，而是如头和肢体的关系。保罗呢在这里就提到啊，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也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31节的上边，在括号里边有骨卷，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其实啊，所有的优良的圣经版本都有这一句话，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骨，是基督的肉。因此保罗分明是在引用创世纪2:23，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神用男人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而上帝也特别用这样的一个类比，使我们看和思考教会的起源。一开始，女人就是神在男人身上动工造成的结果。那教会是如何形成的呢？是由于神在第二个人类的代表，就是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身上做了大功，结果有了教会。亚当陷入沉睡，神的儿子也沉睡了， 他交出自己的灵魂，气绝了。就在这时，教会被取出来了。正如女人是从亚当而出，教会也是由基督所出。女人是从亚当的肋旁而出，教会则是从基督流血受伤的肋旁所出。这是教会的起源，所以教会是他的骨，他的肉，这是极大的奥秘。新约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称他为第二个人或者末后的亚当，并不是偶然的。使徒在这里教导我们非常真实。我们通常认为基督徒与主基督的关系啊，常常只是一种个体联合的关系，也常常以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为例来谈。但是呢，保罗却是要把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让我们在这种整体的关系中来考虑与基督的关联。我们要带着敬畏和虔诚的心来讨论。我们也知道这种一体的关联是多么的重要。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再度回到创世纪第二章。这节经文直接引得创世纪二章第二十四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成为一体的说法不但可以用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也可以用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呢不见得就完全能明白，但是呢，神愿意让我们来思考，保罗呢也写下来让我们去默想。神行了一件事，这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成了亚当和夏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女人是从他出来的，所以是他的一部分。他不像男人是从一无所有被造出来。然而事情尚未了结，从这一点我们看见了奥秘之处。就某种意义而言呢，他们如今是两个人，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是两个人，因为呢，他们就结合为一体，有了立约之爱，于是两个独立个体又联合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呢，从另一方面，不是两个人，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种联合合一和成为一体的观念。这就来到了奥秘的顶峰。亚当若没有夏娃就不完全，这种缺陷不足因着夏娃的被造而得到弥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夏娃促成了亚当的充足，弥补了亚当的缺陷。这正是使徒所说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他在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所充满的，他说教会是基督充足，完全表明出来。所以啊，在第五章他是重复着同一真理。正如亚当夏娃成为一体，夏娃补足了亚当，成为亚当的满足，教会也一样补足了基督的充足。这是新约使用充满一词时的意义，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教会。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神的儿子他是完美的，他的神性是绝对没有任何缺陷，他没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保，基督若没有教会就不够充分，这是奥秘，是最荣耀之处。作为中保的基督没有办法完全充足，直到有一天他为其受死的每个灵魂都聚齐，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数目满了，那时他才能完成一切，他的丰盛才能完全。这是救恩的大奥秘，所以我们要格外谨慎。救恩的教义告诉我们，可称颂的神子为了救我们，将一些限制加在他自己身上。他取了人的样式，为自己设下限制。他尽管仍有神性，没有任何的神性方面的限制，但是呢，他却甘愿为了我们而受限，成为最深的形状。他作为中保，愿意来与教会一起得那尊荣。他有一个心腹，他将与心腹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身体留在地上，他还是带了回去。那个人的本性如今仍在他里面，他仍然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而你我都有的人之本性也在他里面，我们也将在他里面直到永远。 他甘愿顺服在某些事物之下，这是用一种仿佛的类比的方式说这些话，但使徒是引用创世纪的经文。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主耶稣基督离开荣耀的天家来到世上是为了他的心腹，他也有一次离开，正如一个人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同住。是的，他离开荣耀的天家为了他的心腹，在那可畏的一刻，他出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他与父分开，为什么呢？是为了将心腹买赎回去。如今的心腹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骨，是他的肉。这的确是最高深莫测的奥秘，没有什么比这更奇妙更荣耀。我们与他的人性有份，我们与他联合直到永远。圣经甚至说我们要高过天使，甚至要审判天使。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每次想到这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注视着奥秘，并且知道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的骨，他的肉。我们也要明白，他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而为我们所做的事，他离开天父的宝座，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如此爱教会，因此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呢，使徒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做比较，对做丈夫的说话。每个丈夫呢，都必须将这比喻铭记在心。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得明白有关教会的从神的眼光而看的尊荣和价值之所在。上帝借着基督赐给了教会什么呢？我们看见他赐给了教会生命，使得教会从罪和死亡中出来，能够得享永生和复活的生命。教会呢，可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时基督也赐下新的名。正如一个妻子嫁给了丈夫，她就开始进了她丈夫的家。所以啊，我们被称为基督徒，这个是何等荣耀的福分。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分享他的尊荣和他伟大荣耀的地位。他给了我们尊严，给了我们荣耀，使我们与他同坐，使我们与王子同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四也分享他的特权。那请问他的特权是什么？就是天父的爱。天父因着他的儿子而接纳他的儿媳，也接纳基督的心腹。所以天父愿意花时间来使我们享受家宴。因此当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不要积极开口，而是要停一会儿，并且有思想。甚至你跪下之前就开始思想，知道你是在谁面前，记住神因着基督给了你什么。因此不要起争论，不要结党纷争，不要彼此嫉妒，要知道连万有都是你们的，也知道我们拥有的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渴望着来多拥有世界，而不是真的渴望来拥有基督，拥有天国的产业。所以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将来的世界，新天新地，有义住在其中。而那一个世界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魔鬼和邪灵。因此在那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是何等荣美。所以最后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志趣、计划、目标，我们与神同工。所以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基督，来思想基督所牵挂的，如何把福音传给人，也如何起来为着各样的事，为着神家的事来服侍。因为我们已经得了那最荣美、最荣耀的，所以啊，我们就愿意 来因着远方的荣耀轻看暂时的羞辱。我们常常软弱无力，埋怨怠惰，是因为我们常常羡慕这个世界和世上的荣华富贵，而忽略了谁把我们放在一个荣耀的族群中迎娶我们。各位，今生就像一列火车，你在火车上多囤了几个座位，多买了几张卧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多买了几套房子，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享受到基督在心腹里赐给你的荣耀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使我们来思想基督与教会联合成为一体的奥秘，也让我们思想教会如何是基督的骨和基督的肉，也让我们因着基督所赐下的生命与特权、荣耀与福分，就轻看今世这一切的过眼云烟。愿你打开我们，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真看见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